好，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服侍与舍命。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去有一个服侍，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去献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17至19章，马太福音的20章。圣经导读里面呢，我们说这些内容呢，都是按照这个。他的写作的结构，新旧约平行的方法，来解释的。他不会说用一种什么灵异解经啊，或字义解经，它是新旧约一个平行的这个预言跟应验的一个的呼应对应的方式来理解这本圣经的。所以我们应当看到圣经导读新唱呢，借助诗歌把这个主题显出来。然后借助新旧约的配合的这个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一个大的线条，好吧？所以这本书最好的就是整本圣经很统一，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预言和他的应验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去进行的。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看出埃及记17到19章，我们讲解一下。那自从以色列人进入了旷野之后，已经发生过2次悖逆神的事件了。那第一次是在哪里呢？第一次是在马拉那里抱怨说没有水
没有
喝，
水喝，
对吧？
还没有肉吃。
对。第二次呢，就是抱怨又没有肉吃，其实耶和华一直都在试验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他们是到底是为了肚子而活呢，吃喝呢，还是去相信他的话而活呢？这个是神要考验他们的哈，但是神呢很有怜悯，早上呢从天上降下了玛拿给他们吃，就像有饼干有蜜糖吃，那晚上呢又赐给鹌鹑又有肉吃，这是前面的。那接着17章呢就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悖逆，吃喝还不满足，怎么样更大的悖逆呢？就当以色列人来到了利斐丁。那利斐丁这个地名的意思是休息的意思，因为没有水喝，又开始呢跟摩西争闹了，这又第二次也没有水喝了，所以这里的争闹呢不是一般的怨言哈，不是我跟你哎呀发发怨言 complain 不是的，他是争闹啊，他几乎是要拿石头来打死摩西，
暴动，暴动。
他要拿石头来打死领袖，你知道吗？所以摩西吓得半死，他只有跪在那里哀求神来救他。于是呢，他就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就是击打那个埃及人的那个杖哈。我们说当时红海分开就是用杖来击打的哈。然后从百姓当中经走过的时候，就提醒百姓去回想一下神的话是具有权柄和能力的，一定会实现。所以神叫摩西在百姓面前去击打什么呢？击打何烈山，何烈山就是神的山，那里有一个磐石，那水呢，就从那个击打的磐石里流出来，所以这个磐石就代表着什么呢？耶稣基督，表明呢，以色列人是与神争斗，他并不是真的说，哎呀，跟摩西领袖斗来斗去的，是实际上是跟神来斗。将来呢，他们就还要把这个磐石呢，也就是预表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击打，也就是钉上十字架，让石头分开，是这个意思啊。那摩西给这个出水的地方就取了2个名字，一个叫玛撒，一个叫米利巴，也就是说又试探又争闹，这2个地名就成了他们的这个的记录了。所以呢，到今天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去旷野去旅游啊，哎，好像有块磐石，好像是在旷野里面被分开了2半，中间是好像被闪电击打，然后让它打开裂开的一块石头啊。有人说是那块石头，其实不一定的哈，那块石头并不代表预表这个基督哈。OK，所以他们怀疑哈，以色列人怀疑神不在他们当中，而神呢？就为了他的计划，还是要忍耐以色列人，因为呢，以色列人在刚刚认识神的阶段，灵命还不怎么样哈，还是一样的初信阶段。 其实以色列人真正的敌人不是内部的。接下来呢，我们说外面这个仇敌撒旦就利用亚玛利人兴起来攻打以色列人。其实很奇怪的就是，这些亚玛利人从哪里来的？他不是在旷野吗？这亚玛利人怎么跑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呢？
嗯，
这很奇怪哈。就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个以色列人，不让他去到西乃山去敬拜神。
嗯，
那亚玛利人是谁呢？创世纪十四章七节啊记载呢，表明他们是以东人，也就以扫的后代，也就是雅各和以扫这两兄弟。
嗯，
他们在母腹里面就就打起来了。其实这就早就注定了，在母亲的利百加的肚子里面已经两国相争了。
嗯，
那现在呢还是照样的这个注定他们这两个人以雅各以色列和以扫的征战要注定了哈。所以摩西呢就启用了新人约书亚当这个军队的元帅，去带领以色列人的军队去对抗亚玛利人。他和亚伦和霍尔呢就组成一个三人的祷告小组，他们就到山上去，在那里打仗，在那里祷告哈。所以两三个人祷告很重要，很重要哈。那他们为什么说一直高举杖的时候那个约书亚就得胜，当他手一累落下来的时候，哇，就失败了，就退了。这预表什么呢，弟兄姐妹？难道那个木杖那么厉害，举起来就得胜，放下来就失败？
那个是十字架。
对，那个肯定是有深刻的含义。如果你去读一读新约，就知道其实旧约里面就隐藏着新约的预表哈。预表说你高举这个木杖，高举这个手杖，就耶稣基督说他有个十字架，他那个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说仇敌罪恶就失败了。所以我们说神的家千万不要内部去争斗，而要针对到外面，要征战，要祷告啊，这个很重要。所以约书亚就杀了亚玛利人的王，神就宣告说，最重要的是神宣告说将亚玛利人的名号要从天下全然涂抹。为什么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涂抹呢？
他就是阻拦，
这就代表着这个亚玛利人所代表的一种势力哈。所以摩西教导约书亚，他的命令，上帝的命令，就是一定要做全然灭绝亚玛利这个山谷啊，这个野蛮的这些的啊居住的人哈。好了，那得胜的摩西就最后筑了一座坛，这座坛叫什么呢？叫耶和华尼西，也就是说，你高举耶和华这面旗帜，嗨，你就会得胜啊，这个很重要。只要高举神的名，仇敌罪恶就被消灭。所以这个其实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信徒跟罪恶的征战，跟魔鬼的征战啊，这个非常重要哈。好，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一到六节呢，叙述了摩西的岳父叶忒罗，跳到这里来了。刚才他打仗，现在又跳到叶忒罗，他的岳父来了，他的岳父本来是米甸的祭司哈，可能信的上帝不是那位上帝哈。他听见这个上帝为以色列人行了大事，哇，不得了啊！听说这个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哇，很厉害啊！红海都分开啊，把法老都全部击败了哈，带着这个渴望哈，这个寻求真道的心，就带着他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摩西把这个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送回去了哈，以前不是带出来了吗？现在摩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打发回娘家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这个时候呢被他岳父带来旷野，那两个儿子的名字特别提到了。这两个儿子的名字特别提醒摩西的蒙召，这个很重要哈，也就是说摩西的蒙召这个是非常值得思想的哈。因为也是对以色列人的提醒，也就纪念着耶和华救摩西脱离了法老的刀。这两个儿子就是他的生命的重要的经历和呼召的证明哈。所以叶忒罗的到来有两件事我们要去思想， 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透过以色列人救赎的福音使他信了耶和华。
嗯，
啊，就是说叶忒罗他听见了以色列人得救的这个福音，他信了万神之神的耶和华。
嗯，
认识了唯有耶和华才是万神之主。
嗯，
并在旷野首次啊这个向耶和华献祭了，啊，而且呢他也归信了，归信之后呢还做祭司的这个还帮他们，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献祭体系，所以呢他的岳父就代替他们，就带以色列人做一个献祭啊跟祷告，并且与以色列人一起分享了献祭后的食物，就是一起吃啊这些的祭物，预示着设立以色列的祭司献祭制度就马上提到这个日程上来了。这第一点就是啊他的岳父的归信啊看出了这个祭司制度的重要。
嗯，
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叶忒罗的事件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是耶和华啊感动叶忒罗归信之后，他劝摩西怎么样去管理行政教会，处理选拔人才，选拔领袖。
嗯，
他说摩西一个人很累嘛，对不对？哈，应该选举领袖来减轻他管理的负担。
嗯，
表明神就使用一些归信的人的经验，啊，提醒这个牧者如何管理和审判案件。
嗯，
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一个领袖他处理不了所有的事。
嗯，
他必须要去选一些同工来帮助。啊，这里讲到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等等，都是看看他们的品格怎么样。
嗯，
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劝告有五个原则。
嗯，
你怎么样去选领袖呢？很简单，第一要祷告，
嗯，
对不对？
嗯。
第二个是要教导这些新领袖有原则。
嗯。
第三个是要按照神的要求来选举合格的领袖。
嗯。
例如，他们不能贪财啊。要有什么啊？要有那种好的见证呢，啊，要有好的品格呀，这些都是选择领袖的很重要的哈，啊，这个标准。你看今天的政府选一些什么人上去呀，啊？选一些那个耍流氓的上去，对不对？
嗯。
那选一些，然后婚姻乱七八糟的，结了几次婚的人上台去做总统、做总理啊，做这些东西，他们的婚姻已经是不忠诚了。他就那么乱，对不对？他品格也有问题，他有时候讲话还骂人，那这种人怎么能够去做领袖呢？
嗯，
所以这是不合格的，知道吧？所以今天的世界这么乱，就是这些领袖啊，他首先是选的不合格的。
嗯，
第四点是要按恩赐来分工合作，就是说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大家在一起啊分工合作。第五，如果神祝福就实行，如果不合乎神的心意，你就不必采纳。
嗯，
但是摩西呢，觉得他的岳父讲的话，透过耶和华也认可，所以他觉得是合理的，所以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嗯，
对不对？
嗯，
啊，不是说你是我岳父，是我泰山，所以我一定要听你的。啊，
嗯，
不是这样的。
我妈要听。
对，我妈妈说，哎呀，这我就听我妈的。你为什么要听他的呢？你他的提的意见好不好，你就按照上帝的话来判断呗。
对，
好了，最后摩西送走岳父，最后一句话交代了，就是他怎么来他就怎么走了，
去的，
对不对？这也是神的安排。所以以色列人走了三个月的路程呢，终于来到了神的山，因为他击败了这个亚玛利人，这个罪啊胜过了这些，然后呢就立了领袖哈，啊，终于有次序的啊，这个胜利的来到了西乃山。好，第十九章就讲到以色列人本来这么近的路，
嗯，
因为他们抱怨，因为他们争吵，
嗯，
一直在西乃山的圈子里面
转转，
最后转啊转，对不对？
嗯，
最后才安营在神的山下。那这些记载的目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为的是建立国度，并且用律法来洁净他那些属他的子民。
嗯，
刚开始的时候是神把自己的意图向摩西传达啊，要摩西呢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
嗯，
所以呢这一番话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哈。所以十九章四节很重要，我们要牢记哈。我们记什么呢？就神要百姓们回想一下当初神是怎么样像老鹰啊，这个拿着小鹰一样的 就是把以色列人当作儿女一样的背在鹰的背上，并且带他们飞行，非常安全的带到了上帝同在的地方。
嗯，
就像一个鹰在训练这个小鹰一样的。
嗯，
好，所以我们看百姓不要忘记神是爱他们的。
嗯，
并不是说哎呀很严厉啊，动不动就发火，是不是不可以靠近？不是的，其实他先要讲神是爱你们的，你们听他的话，那神在就会真的会来救你。所以神先救你，你们就听他的话，遵守他的话啊。他没有说你先手签合同我再跟你做事，他还没有签合同之前，他先给你一个救赎了，然后才让你听话守约签合同，是这个意思，先给你好处然后再给你签合同嘛，对不对？做这个是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爱你的表现嘛，对不对？他没强迫你。所以新约中呢，使徒彼得也在这里说了同样的话，他说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谆谆的祭司，对不对？就是源于这里面的这句话。
嗯嗯，
所以这个旧约里面这句话不是旧的也是新的哈，新约那句话也不是新的也是旧的。所以神呢就降临在西乃山之前，吩咐百姓一定要把自己洗干净了，免得以为因罪而被神击毙哈。于是以色列人就同意，而且听从神的吩咐，也就签合同了，大家都双方都愿意，这才成为一个合约嘛，盟约嘛，对不对？哈 OK， 他们就好，我们洁净自己，因为神要降临了，不遵行的人就会死亡。结果呢，当神降临西乃山的时候，所有人都这个大地震动站不住，连大地都颤抖啊，轰隆隆的。所以不遵行的人，你靠近的人肯定会死啊。我们要知道是因为神是烈火，神是电光，凡人是不能承受上帝的荣耀的。所以有人就很好奇，哎呀我上帝啊，你在哪呀，让我见见你的面吧。你千万要读好这段话，这一段就告诉你，神降临是让人害怕的。神降临不是要你去看热闹、看神迹、看神奇的。啊，今天我们说这些的啊，去太空的，这是宇航员跑到月球跑了一圈回来，对不对？
结果
他们见到上帝了吗？他们就见到这个地球和月亮那么的威严，他们已经哦知道原来地球宇宙这么大。对不对？要是神真的降临啊，我告诉你那样人真的害怕呀。所以你们害怕就是让你们敬畏神，神要颁布他的神的国度和律法诫命，免得你们不懂得规矩而得罪神。好了，那我们来看看下面，那马太福音我们看见呢啊，新约耶稣基督啊，这里讲到继续在教导天国的比喻。之前我们知道彼得问，哎呀将来我们有什么赏赐吗？啊，如果我放弃一切跟随你会有什么赏赐吗？所以如果人为了得到利益和回报才来跟随主信靠主，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侍奉的动机。虽然呢可能你彼得比少年财主好一些，但不是合神心意的服侍。所以接下来耶稣就接着这个例子就讲了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你要知道主人在去雇佣工人来到他的葡萄园来做工，他就跟所有的工人都讲定工资就是这么多，每个人都是一钱银子。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我们看到一些牧者去解释这段话，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银子并是代表什么，代表救恩。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银子不代表救恩。因为救恩是不能买到的。如果这样的话一千银子就买到了，对不对？那就不对了。这银子也不是赏赐，而是你的本分。也就是说你与他签合约和那个劳务合同是有保证的。无论是早上雇佣的人或者是下班前雇佣的人啊，同样的工钱，你工作12个小时和工作3个小时都是一样的。这个合同是不会变的。但这公平吗？很多人就说哇这样啊，非常的不公平啊，对不对？结果那以为不公平的人将要在后 那不抱怨的进行做好他三个小时的那个在后的，他就在前。那这个例子教导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无论你做多做少，只要你甘心乐意，不要过分的自信或者是抱怨，那你就不会出问题。因为神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不会改的，他不会因为人情而改变他的价格。主耶稣就是这葡萄园的主人，也就是我们说教会的主人。如果门徒我们不顺服，斤斤计较啊，神啊，我很努力的服侍你，我付了多少代价，你应该给我多一点呢？我星期天花时间来了，你应该跟我一点呢，对不对？斤斤计较就是抱怨上帝不公平。我告诉你，不是神不公平，而是跟随的人他的动机品格和他的诚信有问题。我跟你签合同签好的，我跟你讲定的，你做十二小时就这么多钱。我跟你讲定的三个小时也是这么多钱。我是遵守合同的，我是守诚信的，你不要说我不公平。你跟我签的时候你不是很乐意吗？为什么人家多一点，人家来迟一点少一点时间，你就不舒服了呢？这个有问题，这里品格和诚信有问题，
关你什么事？
对呀，很多时候我们羡慕嫉妒恨就是这样来的。
对，
不要这样，这说明人的问题真的是啊很可怕。那怎么解决呢？十七到十九节主耶稣就讲到解决办法。他主耶稣第三次预言了自己要受难和复活的事情。这一次呢，他清楚地提到了什么？他清楚地提到了十字架。所以你知道十字架是代表什么呢？就是门徒听见这个十字架之后，他们竟然没有反应哦。他们还照样跟前面那个人斤斤计较，哎，这个人给的多，那个给的少。后面这门徒还是跟他一样，跟那几个工人一样的在那吵，他们还对跟随主有没有回报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并且对谁有资格，哎呀，坐在主耶稣的宝座的右边和左边，坐宰左宰还是右宰宰相哈？我是左边宰相呢，还是右边宰相呢？争，到底谁的地位最高？
但是这时候就有个
20到28节。这十个门徒和两个门徒就争起来了，对不对？那两个门徒只是他妈妈问一问，哎，我这两个儿子能不能坐在你左边右边呢？拉点关系啊，我跟你那么亲密，跟你是亲戚，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教训他们这个方面，首先是这样的争闹是属于属世的，是撒旦的，是这个世界的规矩。撒旦追求与神同等，他怎么样呢？六姐妹，他从天上堕落下来，他就想跟上帝同等坐那个宝座，结果被神赶出天堂，来到世界上勾引人来符合他的标准，
是
拉拢人像他一样去争夺权力，
是的。
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应该是使人和睦的，从地上来的争权夺利是外邦人所追求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是神在神国的教会中要效法耶稣。今天的教会里面争位分的多，做仆人的少，是不是？大家都想做老大，做名人，坐在那里很舒服，做主席啊，做这个长老啊，做这个牧者。但是真正要做老大的怎么会在乎这个地位权势呢？首先就是要有服侍别人的心，品格才是第一的。前面摩西说我们要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他们的品格要好，第一才能来被神所用。正如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直到为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才是解决争权夺利的关键。所以耶稣不去钉十字架，人类是永远在这争闹当中。好了，最后29到34节，那两个耶利哥的瞎子啊，这个听见耶稣经过的时候，从心里认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拼命的呼喊：“哎呦，耶稣啊，救我吧，可怜我吧！”其实就表明前面的人都是瞎眼的，唯独这个瞎子，他说：“我很可怜，你救我吧，我承认自己是瞎眼的。”不要为权力、宗教地位而争，我们这个瞎子就是要打开权力和宗教的这些权力地位的这些属灵的瞎眼，要打开， 但是这两个瞎子就坚定地呼求耶稣，所以他们得到了耶稣的什么医治，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归顺耶稣基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被神医治我们的瞎眼。
嗯，
好了，最后我们把这新旧约一起来总结一下应用。耶和华把以色列人救出奴役他们的埃及，但他们在吃喝上还是不断抱怨和试探神，甚至他们说，哎呀，我们就为了一碗肉我们要回埃及去做奴仆，一碗肉就可以出卖他的良心，出卖他的信仰，这就是以色列人。那神要把人带到神的山和应许之地，想把这个子民建立成神的国度，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可是他们呢却不珍惜这么高的地位，他们故意反叛，甚至与神的牧者摩西大打出手，要拿石头打死他。可是还强词夺理的说，我们是为了民族，我们是为了自己利益，我们起来造反。主耶稣用葡萄园的工人来比喻教导他的门徒，而且告诉他解决的办法就是自己上十字架为他们舍命牺牲。结果他的门徒不但不愿意放下自己，还要为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打架。
嗯，
瞎子打聋子，聋子打瞎子，打得半死，很可怜。所以透过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很清楚，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要把神的福音传开，教会就是把神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好好管理。那很多人就是靠一张嘴巴来到教会来服侍，没有人就抱怨这也没有，抱怨那也没有，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做什么都说哎呀我最好，既不尊重神，也不尊重这些领袖，领袖上帝的牧者，不愿意去尊重上帝讲真道的牧者。那些抱怨最多的又到处在各个教会团契，哇，去飞呀、飞呀，蝴蝶飞呀，飞飞飞飞飞，蝴蝶基督徒，我们称他为蝴蝶基督徒 butterfly Christian， 其实就是服侍弟兄姐妹最少的人，越是喜欢到处飞到处表现自己人，越不愿意服侍弟兄姐妹。
是
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就会转身走人，到处要名要利，一说哎呀你来我们教会做执事做长老做我们的社区的代表，哎，做我们这个什么同乡会的荣誉主席，做我们这个团契的这个领袖，哇，他们就巴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啊，你看我多有爱啊，对吧。其实这些人是最喜欢抱怨试探和争闹了，一点点的小权利就不愿意，因为他们不喜欢真正的舍命和服侍人，到处去甜言蜜语拉选票，所以叫好多人都看到他们着了他们的道。弟兄姐妹啊，属神的羊啊，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你们要远离这些口蜜腹剑的人，因为神的震怒像烈火一样的降在他们身上，常常在他们身上。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这个房子就可能会倒下来压在他们身上，包括所有周围的人都会倒霉。所以让我们真正属神的子民吧，来遵守耶稣的教训，我们靠着圣灵，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子民，我们做一个那个瞎子说，哦，大卫的子孙啊，可怜看我吧，医治我的瞎眼吧，靠圣灵活出荣神益人的舍己的服侍神的生命吧，也在服侍弟兄姐妹，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
好，
来回应一下这个今天的信息，就是要服侍和舍命才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河烈山磐石才能得火炬，高举手掌靠磐石才能生石炭，献上反击平安祭才能为神奉献，听从遵守神的话才是胜过祭祀和生育。你们中间虽然伟大，就要做你们的佣人。你们中间虽然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耶稣来到世上，不是受人人的服侍，乃是眼睛火热服侍，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和烈山磐石才能得火炬，高举手掌靠磐石才能生石炭，献上燔祭平安祭才能为神奉献，听众遵守神的话才是胜过祭祀和生命。
你们中间虽然伟大，
你们中间虽然伟大，就要做你们的佣人。中间虽然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眼睛火热服侍，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愿意为人去受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除去我们的争闹，除去我们的羡慕嫉妒恨，除去我们这些的吵闹背叛背离，也除去我们的这种斤斤计较啊，常常的抱怨这不公那不公，也除去我们啊这些的争权夺利，要在啊这个教会里面，在神国里面争权夺利的
勇气。
主啊，帮助我们愿意做一个服事的人，从今天开始凡事都是为主去做，不抱怨，不再去啊忧虑，因为主你给我们的啊不是要计较什么，乃是要付出什么。主啊，你带领我们做一个真正啊忠心服事的人，并且要一个为主为那些啊神的羊为教会为你的国度去舍命的人。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